手机边最亲爱的你还好吗？欢迎你来收听这请你吃饭可能不太现实，但是可以陪你吃饭的段子来了。我是早餐吃个鸡蛋，午餐吃碗米饭的主播彩彩呀。晚餐呢就看外卖啥便宜了啊。外卖给我打电话，嗨，我在你家楼下了，下来取啊。我也在啊。哦，那我马上到。骗我。哎，你说现在这外卖这么方便，烧烤摊那么好吃，为什么还有人要去深夜食堂呢？而且我觉得深夜食堂的老板特别不会做生意啊。我要有一个那么好的店铺，我肯定是尽量全天都开门营业呀，搁晚上营业。而且一般客流量最大的时候是晚上六七八九点左右嘛，你非要十二点开门，就不说别的，你天天熬夜你受得住吗？还有那儿的食客也是，那姑娘啊天天都吃泡面熬夜，真的不要紧吗？你瞅我前几个礼拜就熬了那么几个礼拜，我现在大姨妈都不规律了。生活要规律啊，睡眠要规律，吃饭要规律，吃饭呢尽量自己做。我为了让自己做的饭更香，做晚饭的时候特地看了看时间，下午五点我忍了没有做饭，下午六点我还是忍住了，七点二十了，好了，就这个点儿了。经过实验证明，不错，果然肚子饿的时候饭菜更香呀。嗯，老公，当你收到我这条微信的时候我已经睡了，你晚上加班辛苦了，饭菜都在冰箱第一层，你热一下就可以吃了。哦对了，你回来的时候小声点儿，卧室门我已经反锁了，我最近老是失眠，好不容易睡着了，切记千万别进来把我吵醒了，早上也不用叫醒我，我想睡个懒觉，早饭我也准备好了，就在冰箱的第二层，你热一下吃完就可以上班了，很爱你哦，么么哒。哎呀，我都说了你别进来了，这是我的秘密，别。哎，行，你非要进来，不就是不小心大姨妈来把床单弄脏了，我懒得换，怕你说呗。谁都有点秘密不行了，说好彼此信任的呢。是时候告诉大家这个秘密了，其实我是新东方厨师学校毕业的，我会很多菜系和许多菜的做法都是特别特别好吃的，就比如我会西红柿炒蛋，蛋炒西红柿，番茄炒蛋，蛋炒番茄，西红柿鸡蛋汤。我觉得啊，炒菜做饭这种事情要看天赋，就拿我来说，要看炒什么菜，做什么饭，饭菜在我的掌勺下完全靠炒合作炒作。胖虎同学跟朋友啊各就在路边，蹲在路边，突然他猛的起来就问道，怎么我的眼前一片漆黑？朋友说，可能是因为现在是夜里十二点吧。好冷啊，你们蹲到十二点是等食堂开门吗？要知道这女生回家之后啊，要出门就得看那个人知道我出门不，因为回家之后肯定是妆也卸了，隐形眼镜也摘了，框架眼镜，然后内衣也脱了，换睡衣家居服了哈。女孩出门的成本可高了，所以你让我大半夜一个人跑出去花几十块钱就为了让老板给我煮一碗泡面，对方肯定是认为我脑袋有问题。万一我是暗恋老板呢，也说不定啊。 哎，你说大半夜的只是疯狂的想吃方便面火腿肠，那这部剧的名字应该改成深夜便利店呀。你说人家日版的深夜食堂吃茶泡饭，你翻拍改成吃蛋炒饭也行啊，试问谁会去饭店里面点泡面？可是不点泡面，你让我老坛酸菜的广告怎么植入？你还别说，看了那一集吃泡面的，看着我就挺想吃的，对于广告来说挺成功的。对，听说才3块红烧肉啊，我们学校食堂师傅一勺子都比这个多呀。吃过食堂的人都知道啊，回锅肉就是指那些被食堂打饭师傅咬的轻轻一抖又掉回锅里的肉。大家都觉得啊，中国的深夜食堂呢就应该是烤串、麻辣烫、烤冷面、小馄饨、小笼包、各种粥、海鲜拉面、煎饼果子、麻辣小龙虾、凉面、臭豆腐、鸭脖子。就是你光卖一种也行啊，就哪怕小龙虾你也可以做成蒜香小龙虾、十三香小龙虾、麻辣小龙虾呀。只有小龙虾才能抚慰一颗无家可归的心灵啊。对于小龙虾来说本身就是一场屠杀。小龙虾这东西哪有要多了吃不下的，还不是因为穷。我知道那些海洋中的动物大部分都是在海鲜大排档认识的，还有动物身上的各种器官哪个部位上的肉都是烧烤摊上认识的。有人说国产的深夜食堂可以说是现象级口碑了，刚才啊在群里就已经开始抢排位了，对话如下：我先骂的，我骂的时候豆瓣才1000多人看过，呵呵，我800多的时候骂的。求求你们不要黑了好吗？目前为止最正面的一个作用就是，就这个话题你看大家都分享了好多深夜大排档、胡同苍蝇馆以及夫妻小店各种平凡人的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很温吞很日常，但看完都有些沉默，感觉活着真的不容易，但是大家都在很努力很努力的活着。所以不要瞎评论，看懂了再说。这部广告单元剧创新在传统硬广告拍摄上加入了一定的剧情，以软广的方式拍摄品牌硬广，摒弃了传统广告时间里每天重复轮播的弊端，而是加上剧情每天安插不同的情节。这种创意的广告宣传是广告界的一种颠覆，是电视广告界的里程碑之作。你看那电视广告吧，功能饮料总是宣传说有开车抗疲劳、运动后体能恢复、熬夜加班提神的功效，但我觉得这就有点扯啊，还不如直接找个美女坐在副驾驶座，站在篮球场边，穿着黑丝坐在办公桌上来的有效呢。还有所有的洗衣粉广告，30秒里总是有15秒是个熊孩子闯祸，这似乎更像是一个避孕套的广告，证明不该生孩子。很多品牌呢为了宣传为了保护自己的形象啊，像大白兔品牌就为了保护自己的商标注册了10几个近似的商标，有大灰兔、大黑兔、大花兔、小白兔、金兔、银兔，但是万万没想到他们却忽略了小贝兔、大日兔、大舅兔、太白兔、大白免。康帅夫。你看啊，现在这山寨到处都是，这样比较起来国语版的深夜食堂人家好歹有正规的授权呀，万一他熬的是一碗毒鸡汤呢，万一后面的情节反转了呢。那吐槽演技，哎，有朋友说针对某些小鲜肉和小花可以用下面的句式，就他那演技还不如表情包。 就他那台词功底，还不如 Siri。大家有没有发现啊，以前的演员呢，我们只知道他的角色名，却不知道本名，比如刘星、步惊云、包租婆、乔峰、李云龙等等。而现在反过来了，我们听说了杨 洋、李易峰、鹿晗、吴亦凡，却不知道他们演的人物叫什么。虽然你说的挺有道理，但是不许说我的爱豆他演什么我都看。还有人说啊，这国内的演员和足球运动员应该互换一下身份，球员去演戏演技不会差，演员去踢球输给梵蒂冈都有人支持啊。
披萨是实时显示还剩多少披萨的饼状图。
最近啊，有一大批娱乐八卦以及狗仔号被封了。其实看到这些啊，从内心深处来讲，我是松了一口气的。否则，迟早一天，我跟吴彦祖的地下情就会被人扒出来的。演着听到节目的是段子来啦。经过这么些年啊，看了很多灵异照片之后，我发现衣服也是有灵魂的，否则所有被拍到的鬼魂应该都是裸体的。鬼魂不能穿衣服吗？我们家蜘蛛那是有情有义的，像我们家窗户嘛，有一个不知道为什么啊就关不严实，留了一条一个指头宽的缝，我今天才发现。但是看到好心的蜘蛛们严严实实地织了一层网，网住了无数想要飞到我家里来那些苍蝇呀、蚊子呀、蜜蜂呀。谢谢蜘蛛们，你就是我的蜘蛛侠。对啊，新蜘蛛侠荷兰弟哈，作为一个英国人想要演好一个美国高中生的角色，他荷兰弟为什么不是荷兰人？他要演好一个美国高中生的角色嘛，可能会遇到一些文化上的差异，所以他就开了那么一个玩笑，说不如让他去美国读一段时间的高中体验一下。结果漫威真的就这么做了，就真的把他送去上学了啊！就作为一个新人，反正老师同学没有人认识他，都以为真的来了个新的插班生啊。说这个新蜘蛛侠还有二三啊，那电影都演成连续剧了。像哈利波特有好多哈、当年 J.K. 罗琳的魔法世界那是叫人令人着迷啊，尤其是魔杖这个东西太神奇了。魔杖你看能当手电筒，能召唤食物，还能战斗，简直就是现在的智能手机的感觉嘛。时代在发展嘛，你会发现更新换代这个东西啊也更新的太快了。你看现在大部分出租车上的触动传媒显示屏依然在工作，循环播放着各种品牌跟网综在去年夏天投放的视频广告，有些广告主都已经倒闭了。互联网时代的墓碑被载在几千辆车上在城市里跑来跑去，但我觉得挺划算的哈。也许去年那会儿只投了一个月的广告，现在放了一年呢。现在很多朋友啊，不工作的时候就不会开电脑了。我说的我，会发现360安全卫士把其他弹窗灭掉以后，哎，自己弹出个360新闻。你可以的嘛，霸道着来啊。当 IE 浏览器上一个网页加载出错，我会认为这是 IE 的问题。当谷歌浏览器上的网页加载出错，我会认为是网页的问题。你在我跟前保持好印象要持久，知道吗？要保持 iPhone 顺畅的秘诀。在新的 iOS 正式发布的时候买新手机，旧的不要升级，千万不要升级。 像我那个小米 2S 啊，一直用特别顺畅。有一天把它升级了一下，哇，那系统自带的那么多应用，删又删不掉，手机硬生生卡死。移动互联时代啊，现在看报纸的人少了，但是我妈还会看。她今天问我有没有看到她的报纸，我说妈，这报纸太 out 了啊，现在人都流行看 iPad。 我就特别大方把我 iPad 给她了，结果她居然拿我的 iPad 打苍蝇。我不跟你生气了，我是孝顺的孩子，说不孝有三，在长辈群里辟谣为大。像我妈比较节约，家里的地毯都用了好久好久了，脏的嘞，烂的嘞，不舍得扔掉换掉。有一天趁我妈不在家，我偷偷拿去扔了，结果没一会儿我妈回来，进门就说，也不知道谁家扔的地毯，跟我们家颜色一样的，我捡回来了。我当时应该收掉。老人就不理解啊，现在年轻人的一些思维啊行为老人都不太理解。像最近调查，95后的梦想有一半都想当主播跟网红啊。看新闻说，河南的一对00后兄弟就直播吃饭，月入15000。起初父母是反对他们直播的，认为这是不务正业的事情。后来看直播收入不错，加上功课还没有落下，父母就开始接受了。就是前提你干啥都可以，爸妈不是反对你，你只要能挣来钱。啊，犯法的事儿当然不行了哈。不要小瞧和干涉现在的孩子们，像10后啊，他们长大之后20-30年后可能就是一个人工智能的时代了。干总就特别有眼界啊，现在就开始培养他孩子玩机器人。干总他女儿骑在他肩膀上，就把他当机器人使唤来使唤去，前进后退，一会儿左转一会儿右转，就享受这种主宰操控游戏，玩得不亦乐乎。但是机器人毕竟是机器人，干总从客厅去卧室的时候腰都不知道弯一下，邦击把他推你。你说他闺女也不知道自己弯一下。现在小孩还是蛮聪明的啊，在地铁上嘛，看到两个小学生在那打来打去玩，有一个烦了就掏出手机说，
你这是校园欺凌，我等一下发网上你就红了，你怕吗？
另一个说，
你以为我怕呀，你要让我火了，我就是网络暴力的受害者呀。
哎呦，就感觉完全不需要担心现在的小孩子。说有一个不听话的小朋友嘛，在课堂上啊听老师讲温水煮青蛙的事件，就回家实验呀，真残忍。他的实验证明，如果把青蛙放在冷水锅里煮，一旦温度过高它就会跳出来，而把青蛙直接丢到开水锅里当场就翻了。实验结果跟传言呢完全相反嘛。那你家那个火太大了吧，升温升得过快了吧。那小孩很有创新精神啊。哎，我不是让你解锁那个共享单车好吗？那天我正在扫码嘛，旁边一个小黄车就被一个小学生啪一下打开了，还跟我说，阿姨骑这辆吧。当时我就很严厉地批评了他们，叫姐姐。最近看新闻说，东城区光明桥附近的护城河成了共享单车的坟场，多辆各种颜色的共享单车就被他们抛在了河里。 因为上一周嘛，这条河段开闸放水，水位下降，河底的共享单车就露出了水面，于是派人打捞，1.4公里左右的河段内打捞出了30余辆共享单车呀。我说了，我说定位看到了，我咋找不到？哎，他们一定不是骑着掉下去的，对吧？说到这个共享单车嘛，跟上司公司门口抽烟，街对面一对情侣吵架，这男的就说了，你不是叫我滚吗？我滚，然后开始扫码一个小黄车。这女的说，你真的不会后悔吗？男人说，我们这样迟早也会分手的。一阵沉默，男的继续扫小黄车。过一会儿女的已经走了，男的还在继续扫小黄车。我们老大说，这是一个摩拜广告。那小黄车跟摩拜不是一家的吧？现在移动支付也很方便啊，几乎所有的商家呢，他们不太方便，就是要准备支付宝跟微信两种二维码。他们说希望将来能发明一个东西，可以不限平台通用。后来仔细一想，那不就是人民币吗？现在人们啊，消费观也变了。说知识付费，知识付费并不意味着年轻人变得更爱学习了，他们只是更喜欢花钱了，一天到晚就想着买点啥呀。知识付费就比如说喜马拉雅，这不就利用你的碎片化生活学习吗？这碎片化生活对我来说意味着就是一边在感慨这手起刀落尸骸遍野，一边在改稿子，一边怀疑着改稿的意义，一边在想要不要把今天收到那条裤子另外两个颜色也买了呢。算了，先不买了，万一我瘦下来了呢。然后就拖拖拖，其实挺讨厌拖延症的。我对拖延症说，我要杀了你。拖延症说，好吧，不过可以再等两天吗？我说好的。哎，我写的稿子被我们老大改了又改，我特别郁闷啊。前台小姑娘就给我支招，她说不要让别人有太多时间来挑剔，做完的东西最好在下班前半个小时才拿给老大看。一语惊醒梦中人呐，我立刻按照她说的办，然后被留下加班到凌晨呐。加班的人不用觉得自己非常努力，不加班的人也别觉得自己是效率高，在工作里结果是最重要的，过程实在没有必要渲染，钱最重要。
只要有快递还在路上，我就感觉生活还有希望，只要有外卖还在路上，干什么都有劲儿。
突然发现好朋友都不在一个城市，我好久没有见过实体的朋友了。说女生检验友谊的唯一标准就是两个人是否能凑在一块儿说别人坏话。其实女生之间友谊比男生之间友谊要简单，男生之间其实是没有真正友谊的，你看他们表面上称兄道弟，背地里都想当对方爸爸。也不一定啊，还有想当对方爷爷的呢。平时吧，你说组队刷个副本的时候，在线好友不要太多，都不知道挑谁好，饿了想出去吃个饭没人陪啊。就这样吧，有些人连同性都没人陪你吃饭， 又怎么会有异性会陪你？约妹子之前要想好，薛定谔的约会，你明白，如果你开口问他，他很可能拒绝，但是你一直不问，就一直保留一个答应和你约会的可能。情人节的时候，一个人在外面吃饭，邻桌是一对恩爱的小情侣，男的是个小帅哥，特别贴心的为妹子吃菜，妹子煽情的问一句，亲爱的，你除了喂过我还喂过谁呀？要说实话哟。这帅哥神情诚恳的来了一句，狗。一对情侣在餐厅吃饭，男的听着悠悠的音乐便开始跟着哼唱，女的说，哎，有人说过你唱歌很好听吗？男的说，没有。哎，没有你就不要唱了。啦啦啦，我唱歌是为了我自己开心，不是给你听的。因为咖啡店的光线特别的昏暗，小明带女朋友去了这个浪漫的地方，本来两个人吧就有点误会闹别扭，小明说，亲爱的，你看想要喝点什么？小明的女朋友没好气的回答了，看不清喽。小明于是打了个响指，服务员，来杯卡布奇诺。这谐音还挺像的啊，好冷的段子。一朋友说，昨天我遇到的事儿还真是奇了怪了，先是约了相亲的妹子没来，然后有个不认识的女人走进餐厅看了我两眼就走掉了，真是莫名其妙呀。你不要告诉他你的位置呀，他到了人家给你打电话呀。这约会的时候啊，女生呢就试探的问，记得有个童话故事，匹诺曹说谎话鼻子就会变得又尖又长，这个故事说明了什么呀？男生看着女生马上就明白了啊，说明你是一个诚实的人啊。说我鼻子扁，不会说话啊。女生要知道，男生如果对你说跟你待在一起很舒服，其实就相当于女生跟男生说你是个好人一样，没有什么可骄傲的，都是把你只当备胎的托词啊。哎，你要是不搭理我，我还能酷一点，但你跟我聊天就一个哦啊嗯啊表情啊，不但你不酷，我也没尊严。有时候你打出一段话，对方发语音发几秒钟，我感觉也是敷衍。当别人给你发语音的时候，你就说没有声音，他就听了自己的声音一遍，然后说有啊，你说没有啊，他又听了一遍，其实你根本没有听。我觉得既然他们那么喜欢语音，就应该他们自己去听。上大学那一年，胖虎他们寝室四个单身狗聚会，酒桌上举杯承诺，各自努力告别单身，下一次聚会必须八个人。然而第二年情人节，他们带上了隔壁寝室。游子跟胖虎吃饭啊，离店门口还有20米，他就远远的比了个剪刀手，门口服务员啊不知所措，只能回一个剪刀手。然后胖虎大喊了一句，我说的是两位。是是是，跟闺蜜去吃饭，闺蜜对服务生说道，我要一份黑椒鸡把饭，快点儿。 哎呦，我连忙纠正，黑椒鸡扒饭，鸡扒饭。不想跟你吃饭系列。有一次跟一哥们儿出去吃饭嘛，服务员把菜单拿过来就开始点菜，人家服务员拿着点菜机在按你点的什么菜，结果这哥们儿硬是来了一句，哎，我说你啊，我点菜的时候你能不能不玩手机。儿子跟干总吃饭，干总喝多了去尿尿，服务员说厕所坏了不让进，他来了一句，我来吃饭的凭什么不让进。有一次跟朋友到一餐厅去吃饭，他呢喜欢喝果酒，餐厅没有，我就出去帮他买了两瓶，回来之后刚准备喝，老板走过来说本店不允许喝自带的酒水，结果那朋友指着我说，我没带呀，我喝的是他带来的。一次怪叔叔跟干总喝酒，喝到兴头啊，怪叔叔说，我给你展示一下我的铁头功吧，说完就把一个啤酒瓶盖放桌子上用头砸呀，十几下之后干总说，行了行了，这账我去结，你别死在这儿。据说当时那个啤酒瓶盖都被砸扁了。这跟朋友一起出去吃饭吧，结账这个问题啊，一直都是个问题。有一次我们一群朋友去吃饭吧，结账的时候一人一张银行卡，让服务员抽，抽到谁的卡谁结账。说巧不巧，就抽到了我的卡，我心里暗暗的颤抖，焦虑不安。终于五分钟之后，服务员拿着我的卡回来了，并且特别有礼貌的跟我说，你好，您的卡余额不足。去撸串儿，吃完买单，老板说104块钱给100就行了。朋友不行啊，讨价还价，98行不行嘛？哎呀，便宜点嘛。老板就说，那行行行，可以可以。然后只见这朋友掏出100块钱说，不用找了，2块钱是小费。老板的表情是，你 TM 在逗我吗？说出来吃饭喜欢主动买单的人，并不是因为钱多，而是因为其他人都不买，只好见义勇为了呀。看到打折卡上摆着一只汤里捞出来的苍蝇，经理说，不好意思，两种优惠不能同时享受的。哎，谁跟我说的苍蝇馆子里面好吃，我居然一只苍蝇都没有吃到。我拿着一只杀好的鸡去店里，我说老板帮我把这只鸡扒皮。好的好的，你稍等，很快的。说完老板跟老板娘竟然互相亲了起来，我正纳闷呢，突然看见了一地鸡皮啊。天热嘛，讲点冷笑话降温哈。你喜欢吃鸡翅吗？一朋友说，初中的时候买了一对黯然销魂翅，变态辣，老板用针管把辣椒素打到鸡翅里了，我咬了一口，喝了2罐雪碧，把剩下的给扔到路边的流浪狗那儿去了，结果那狗吃完了一个鸡翅直接跳河里了。还有朋友说，刚才我把一些碎骨头嘛扔在路边，正准备离开，过来一只小狗狗俯下身子闻了闻，扭头就走了。我正纳闷呢，就看见它领着另外一只小狗过来了，两只狗狗吃得不亦乐乎，不由得让我感叹，连动物都知道友情可贵，可是人呢？结果令人意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先来的那只竟然把领来的那只狗给上了。哎，看到这一幕不禁让我思绪万千啊。
就是狗狗都知道，先要请他吃上一顿饭。哎，
你永远意识不到自己有多乏味，直到有人问起你平时的娱乐爱好是什么。
你就大大方方说你平时的娱乐爱好是听段子来了。美丽的灵魂，娱乐段子来了，爱好猜猜。我的微信订阅号啊，微信右上角添加好友，选择公众号订阅号，搜猜猜，才是采访彩，搜到加关注就好啦。记得关注，记得关注。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来读一下上期节目留下的一个互动。如果你的前任掉到了水里，你的专业能为他做什么？工程师屋里的老板娘说，猜猜，我能在打完110之后给他画上几幅速写，还原事情发生的经过，给他家人一个念想啊。陈凯哥说，我没有前女友，但是如果他掉到水里，我学的专业肯定让他一鸣惊人，不过要视情况而定，比如震惊某女子当众失身，震惊某女子儿童游泳池溺亡，震惊女子为挽回前男友当众表演吐泡泡，男默女泪，女子轻生的真相。原来你也是写微信公众号的呀。转角说，如果我的前任掉水里了，我学的专业能把他身上的电子设备修好。他人你不管了吗？这位叫我就喜欢何婉清说，前女友掉到水里，我学的专业能给他在水里通点电，让他沉得更快一点。哎，你说既然水是导电的，如果给海水通点电，那些鱼能被电死吗？推吹321也说，如果他掉水里，我可以把漏电的笔记本扔水里不？这种情况的话，很快你的笔记本就会没电，也电不到他吧。咱们段友里面学电的朋友很多啊，我跟你们差不多，你们学电吗？我说学电台。随便说，我是电工专业的，我这么道貌岸然的做鬼脸，才不会用电电死他。我会用电线系个圈套住他脖子，从下游救到上游，然后对他做人工呼吸，反复的胸部按压，等他醒了之后我会说，被你亲也亲了，摸也摸了，这辈子非你不嫁。这说明你对前任还是有感情的。追往天上流说，我的专业会为他做一个一模一样的雕像，不过我会选择先救他，就是救不活了再做雕像是吧。迷之夏天说，可以计算一下它的浮力，计算一下它下沉的加速度跟沉底的时间。柴火说，我没有前任，不过我的专业可以算算它的现任少了多少现金流量。同样算算的方向不一样哈。摄影师小东北说，我可以把他落水的姿势拍得最美。大脸猫 HU 说，如果掉水里了，那我就建造一座水上乐园，在乐园里面吃着美食，听着彩姐段子，默默地看着他在水里游啊游。我说这个掉水里不是在水里玩，你要建水上乐园了，咱们所有段友能免费吗？KB24 说，我会用代码把前女友掉河里的这段写个四循环呢。笑笑，前任掉水里啦，我能做个鱼雷把它炸了，速度赶得上吗？年纪不大说，我可以给他看一块风水宝地，买了 彩虹追月说，我的专业可以测量水位上升了多少，水底的静压值增加多少，温升了多少。夏夏说，我所谓专业可以帮他火葬的那一天奏上一曲，算是安慰他的在天之灵了。
美丽的灵魂就该赤裸裸，绚烂夜色，满意灯光的城市，渴望烟火。
李珊说，凭我的专业也只能给他做兽医了，本人学的是服装设计。孤独美食家说，我可以负责和尚大坝建设的全过程，让他死得更彻底一点。我以为你做大坝可以把他拦住呢。孤家女说，我的专业可以做到的是，大家可以参观一下，这个是某某前任落水的地方，大家可以下水体验一下落水的感觉，但是要注意安全。导游先德法哥说，我作为一名法医，你说我能做什么？是是是，哎，这样他的裸体都会被你看了是吗？非常六家胖说，我学土木工程的，如果掉水里造个船，造好了，哎，他早都淹死了。黑子哲也说，他如果掉水里啦，应该是我把他撞下去的，因为我是汽车工程系的。要坚强要勇说，如果我的前任掉水里，我大概可以做的就是帮他把呼救的话翻译成英文法文吧，保不齐有个外国人听到之后能跟我聊几句呢。莫凡说，我可以帮他写段英文墓志铭。一心爱彩彩的迷你彩说，前任掉水里呀，叫我们这些学殡葬专业的小伙伴怎么办呢？刘赛说，我是学通信的，大概我会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全世界吧。哦，那个小样说，我是医生，前任掉水里我可以救他。如果你不会游泳也得别人救上来之后再救他吧。 ERSC 说，学的是游轮乘务，开轮船去救他呗，船太大能不能看到我就不知道了。七七说，如果前任掉水里，用我所学专业，我会说巴拉巴拉巴拉，我生活在长江中下游，然而是个旱鸭子，98年大洪水差点淹死宝宝了，现在想起来还害怕呢。我也不会游泳啊，也差点淹死过两次。命好命好。寂寞的狼说，我和前女友分手的原因是被她老公发现了。如烟说，听说你在的城市下雨了，想知道你有没有带伞，如果没有，我希望是下刀子。这两天全国高温啊，大家多保重啊。情绪说，我希望有一段爱情，却没有勇气去迎接爱情。如果你遇到那个人，遇到你看上他一眼就觉得他值得你为他义无反顾，那就有勇气了呗。比如说爱情的底线是什么？撒谎、劈腿、家暴。事实上爱情是没有底线的，你爱一个人越深底线就越低。像蘑菇一样生活。小香城说，感情这个东西啊，会随着身体的一阵抽搐，一切都会变得索然无味。你说的抽搐是哭是吧？抽泣这个哭对吧？是的。如果是你想的那个的话，那就没走心啊。告白气球说，我和前女友分分合合5年的感情了，上个月彻彻底底分开了，像带个不懂事的孩子，他喜欢玩游戏，玩起来男朋友丢了都不知道，在彩彩那儿听到的都发生在男生方面问题，却没有发生在女友身上，以后一定要找个最适合那个。彩，我也觉得你的标题是对的，分开了什么都不是了。 对，有时候看着对方跟你恋爱啊，你那么认真，他却不走心，你就特别想对他说一句，你再这样你会失去我的，但是害怕一旦这句话说出去之后就真的失去了，有啥办法？
咖啡蛋糕还是奶茶，如果有美奶子的话，那就不需要沙拉酱、番茄色菜或小黄瓜。
不忘初心说，活得精彩，别人才会围着你转，而当你不遗余力地围着别人转时，别人只会当你是苍蝇。这句话戳心了。想当年啊，他是各种黏着我，于是我想着法子对他好，不管是大街小街，中国大外国大，只要适合送礼物，我都变着法子给他惊喜，办过圣诞老人，去他公司给他送圣诞礼物，也办过快餐员给他送生日蛋糕，他值夜班我做宵夜送他公司，他来大姨妈我给他煮红糖水，给他按摩腰，给他洗衣服，自己的工资都不够零用还补贴他，家里的冰箱总是装着各种各样他喜欢的零食，往事一幕幕，现如今就像你说的，我成苍蝇了。哎，但是我看到一个评论说，如果他把你当苍蝇，那他应该就是湿粑粑了吧。莫阿克神说，前任就像一坨粑粑，你好不容易丢了他，但日久天长，他风干在地上，渐渐失去了屎的味道，外表看起来渐渐变成了巧克力色，于是你又忍不住捡起来尝一尝，结果还是一。魏命名说，爱情这个东西有，只是保质期太短，才3年。还有位朋友说，5年恋爱最终没逃过7年之痒。一尾都江说，这已经进入夏季了，大家千万不要随便发誓，因为打雷比较多。旋律说，心中有爱不孤单，成双成对也会烦，4天想后未放手，只羡鸳鸯不羡仙。圆通机械说，青春献给小酒桌，醉生梦死就是喝，来干了这杯鸡汤。建议说，彩彩，其实分手后难过是很幸福的，说明心还能感受。就告诉我谁想难过，我们都不想。阿布说，忘不了是肝肠寸断，忘了的是没心没肺，内脏没有一个好的，剩下一个好味，彩彩你就敞开吃吧。所以刚刚听到这首歌就是太阳饼。这位朋友说，谈恋爱约会的时候，彩彩只是能在男朋友面前夹几筷子菜，然后嗲嗲跟男朋友说人家吃饱啦。约会结束，看着男朋友远去的背影，他嘴角露出一丝浅浅的微笑，老板两碗臊子面五个肉夹馍，饿死老娘了。哎，我傻呀，我约会结束我不让他送回家，我还在饭馆留着我，而我跟他在一块我不让他掏钱呀，我自己掏钱买肉夹馍。姑姑说，高中毕业千万别分手，大学的还不如高中的呢。爱我爱小乖乖说，真希望有一次偶遇，算了不装了。然后来西安了，就想起你了，西安的天热死了，西安的人急死了，还有猜猜让我爱上这个城市。一般外地人爱旅游的地方都比较急。哎，蓉蓉说，真希望每天都更新段子，夜班的时候不听睡不着，但又不想听重复的，可是每天一篇段子很难做吧，每天听你不同的段子成奢望了。你看节目长吗？分开吗？小陈猫就说，为啥你节目这么长，改成20分钟不行吗？那样还能一周多更新几次。就是我跟你说，这样我还能增加总播放量，增加工资，我咋就这么耿直。雅克爱猫猫说，猜猜怎么样才能让自己的留言被你读到呢？我跟准女友一起听段子来了，推荐给他听的，想要把生活中段子通过你的电波说给他听，怎么办怎么办？要不你开档节目吧，你来说，不过现在没有电波了，现在都是网络。 通过我的微信订阅号对话框哈、啊，直接留下段子或者节目评论区，但找最新的节目留啊。哎呀，太耿直了，太耿直了。今天节目要结束了，最后最后最后要感谢这一期提供原创段子的朋友们，那个小姚饭饭不吃了，孙记叔是我家一言和梁大叔唯一鸡饭方善待神经个波比林教授随便陌生虚拟满城烟火顶竹竹顶针旧浪体育猪猪农场南浪无极漆黑李子柳三遍我对天祷告推荐一首好歌White Food 我听了之后特后悔也谢谢推荐啊上期沙发猪一定有个你好啦今天节目就到这样明天还有啊明天还有明天等等不见不散了拜拜开不开心就是要天天这么开心啊
残垣断壁心猿结衣